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礼拜已经说第五节到十三节其实是一个段落，但是我们上礼拜我们只能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查了前面的一部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查的啊，我们说第五节到十三节是来进一步解释第四节，因为在第四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成全了律法，律法的目标就是指向基督，所以基督来，律法就在基督里完全实现了，啊，也就是说律法的目标就达成了，因为在基督里面律法完全被实现了。那既然在基督里律法完全被实现了，所以怎么样，所以就把律法带到一个结束终点了，就是因为已经实现了，所以就带到终点，所以律法是基督的总结，就有这两方面的意思。那么既然律法已经被带到终点，所以旧的世代，就是以律法为中心的旧世代就结束了，那么基督来也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世代，就是以基督弥赛亚为中心的一个新世代。那过去在律法的世代里面，我们啊，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神跟他百姓立约以后，跟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怎么样来维系呢？神就赐下律法给他，让他们来遵守这个律法，来维系神跟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啊。我们晓得约总是有一些立约的条例是要去遵行的。好，那么但是基督来开始的这个新的世代，就不是在以遵行律法来维系他们跟神之间一个关系。那保罗说，基督来开始这个新的世代，就使得神跟人的关系怎么来建立呢？凡信相信基督的人就可以得到义，也就是借着信心我们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义，我们就可以跟神之间来建立一个对的关系。那这是我们上礼拜看到第四节就是说这是第四节罗马书十章第四节所说明的。所以第五节到十三节也就是把第四节讲的东西详细的做进一步的解释跟说明。那我们上礼拜就说到，因此在第五节跟第六节就形成一个对比，因为第五节说到出于律法的义，第六节说到出于信心的义啊，因为是个对比，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第五节摩西就保罗引用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第五节所说的话来进一步解释出于律法的义是如何。出于律法的义本身所强调的是在乎律法本身的性质，就要求人去遵行啊。那么当然我们上礼拜也解释，当神给律法给人，他也要他们遵守，同时他说你们如果遵守就必活着。我们也解释这个就必活着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里不是在上下文，在利未记的上下文和整个摩西五经的上下文来看，这个就必活着意思是当他们遵行神的诫命跟律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福气，以及可以在神应许给他们地上日子得以长久啊。那这个福气我们说本身确实也跟等于说生命啊，等于赐生命有关。为什么？因为这个福气神应许要叫地里的出产很丰富啊。那我们说从亚当犯罪，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呢我们神告诉亚当，你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地为我们生出荆棘跟棘藜来。那但是这里神应许说，你们遵行的话，我就要叫你们地啊，给你们春雨秋雨，地可以有丰富的出产。不但如此，我也要叫你们牛羊牲畜和你们的子孙都怎么样，生养众多。这也是一种生命力啊，一种生命力。同时呢，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这也是等于可以使他们不致灭亡，能够存活，而且神要应许给他们平安，并且他们可以在他们所 神应许给他们这块地上日子得以长久。因为呢，如果是照那个十八章的那个上下文来看，如果他们不遵守，神就要说这个地要把他们吐出去啊，而且他们个人要被从整个神百姓的团体当中也要被剪除。所以这是我们了解这个就必活着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说保罗引用这一节经文主要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应许，而是放在律法本身的性质，就是要求去遵行。而犹太人他们遵守律法原来没有错，是对的。不过当基督来了以后，他们还继续把他们的全部的心力放在遵行律法上。保罗说因此他们就忽略了基督来就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乃是要借着信心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啊。因此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保罗就把出于信心的义拟人化，然后引用生命记啊来说明出于信心的义是如何。那他说出于信心的义呢，首先你不要心里说，他说你不要心里说，我们说这句话是引自于生命记九章四节，在那个上下文里面是神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能够进迦南地，不是你不要心里说是因为我的义，不是的，是因为迦南人的恶，所以神才把他们从这个地怎么样赶出去，就是这个地把他们吐出去。那所以你不要心里说就含有一个意思，针对前面第三节那些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的人，你们不要心里说你们是义的啊。那你们也不要心里说谁来为我们到天上，谁来为我们下到阴间啊，你不要心里这样说。那这两句话是引自于生命第三十章第十二节跟十三节。然而保罗引用的时候他只是引用一部分，所以他引用谁要升到天上还有谁要下到阴间。然后接下来第八节保罗继续引用生命记三十章的十四节，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那在生命记的上下文里面，保罗所引用的经文是讲到神的诫命跟神的律法是不难遵行的，因为保罗警告他们说我今天已经把神给你们的诫命跟律例向你们陈明，你们不要借口说这个是做不到的，或者说这是很难去遵守的，你们不要借口说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谁给我们到天上去把这个诫命跟律例取下来让我们可以去遵守呢？谁可以过海去把诫命跟律例取过来让我们可以去遵守呢？让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才可以遵守呢？摩西说不是的，这道离你们很近，因为今天神已经借着我把这个诫命讲给你们听了，所以就很靠近你们，多靠近呢，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就是你马上可以去遵守去顺服去遵行的啊。那所以保罗引用这个，他把它放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这个角度之下，就把它应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每一个引用后面保罗都加上一个解释，所以第一个引用谁要升到天上去呢，他就解释说就是要领下基督来。第二个引用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就解释说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第三个引用谁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他就解释说这个道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道啊。那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解释，我刚才已经说他把它放在救恩历史角度来解释，但是同时他也是以神的话做一个连接，因为神的话在旧约在摩西律法当中就是神的诫命跟律例，而神的话在今天这个新的世代就是信心的道，同时神的话也是神的儿子基督，因为基督是神也就是神给人的启示。所以过去摩西勉励百姓说你不要说神的话离你太远，现在保罗同样说你不要说这个信心的道离你太远，你不要说谁要升上天上把基督带下来，基督已经来了，道已经成了肉身，你也不要说谁要下到阴间把基督带上来， 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这个信心的道，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带来的这个福音，这个信心的道是离你们很近，不是你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啊，不是你们没有办法知道，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传扬这个福音了，所以不是离你们很远。好，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啊，这样子我们走过一遍，希望你们就是很清楚，心里面知道保罗前面讲。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三节。那这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事实上仍然是在继续说明第四节啊。好，在第九节的开头，我们先把这整个结构是跟大家说一下。第九节的开头有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呢可以解作就是，也可以解作因为，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如果第九节开头这个介系词是解作就是的话，那就是说九节是来解释第八节最后我们所传的这个信心的道。这个信心的道就是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那我们这中文圣经没有这个介系词，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说明，所以你们就知道八节跟九节怎么连在一起。好，如果这个介系词是因为的话，那第八节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因为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如果是因为的话，就是在解释说这个信心的道是如何离我们不远，如何靠近我们，懂不懂啊？那这两个可能比较好的是第二个，是因为换句话说，可能更理想的是保罗在第八节引用生命记说，这个道信心的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里，在你们心里。第九节就解释是如何不远啊，是怎么样离你们不远，而不是在解释这个信心的道是什么。因为这个信心的道的内容应该是讲基督，对不对？讲基督为我们钉道成肉身，钉死，从死里复活等等。但是他现在是解释这个道怎么样离你们不远，所以你们是可以就可以得到的，是可以得到的啊。所以啊，可能这个介系词是因为比较好，所以你可以把它写上。那第十节开头是因为，第十一节开始也有个介系词因为，第十二节开始也有一个介系词因为，所以这里每一节开始都是因为。你如果读 NIV 的英文圣经，你会发现每一节开头都是 for 啊，或者 NASB 我看过，我知道每节开头都是因为 for， 都是一个英文介词，其实是 for 啊， for 就是说原因哈、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九到十三节，每一节等于都是在解释前面一节，每一节都在解释前面一节，甚至第十二节里面本身就还有又加了一个因为。十二节里面本身就十二 B 就解释十二 A 啊，那我们就先了解这整个结构。所以我们就在第一个问题来看，保罗在第十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怎么样来说明这个信心的道是非常的靠近我们，就如何说明是多么靠近。所以第九节他怎么说这个信心道怎么样靠近我们呢？好，九到十节保罗解释信心的道是如何靠近呢？他强调这个信心的道那么靠近，原因是我们只需要做出一个简单的回应。换句话说，这个信心的道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回应，你就可以得到他应许要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很远，不是很难，不是说你还得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你不需要做很多的努力你才能得到，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个回应，一个简单的回应你就可以得到，懂不懂啊？不是今天你还需要经过 哇，很多的努力，很多的考验，你才能够得到，是离你很近的。啊，如果我们以距离来讲，今天不是要走三天的路程，你才能够去到那里，就在你眼前，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了。那怎么样可以容易呢？就是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就好了，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因为可能更合适？因为他要解释怎么靠近你啊，你只要做一个回应你就得到了，所以是不是很近，近的无比？只要做一个简单回应，你就可以得到他所应许的这个得救救恩啊。好，那接下来他就要说明这个简单的回应，为了配合第八节引用的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那生命记三十四章十四节讲到这个道离我们不远的时候，它是以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在你口里，正在你口里，而且在你心里。所以为了配合前面所引用的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所以在第九节保罗就从两方面来说明这一个简单的回应，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回应，但是从两方面来说明。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用两方面来讲，或者我们说用这种修辞性的表达法呢？主要是为了配合前面引用的生命记，因为生命记讲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所以这里保罗就用这种修辞性的表达法，从两方面来说明我们所需要做的这个简单的回应。那从口里来讲，他说你们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啊，那么耶稣是主，这是初期教会一个基本的宣告。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使徒们他们每一次宣讲这个福音，他们强调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早期的教会，他们基本的声明、宣告、信仰的宣告就是基督是主。好，那我们要了解主的意义。主这个字在希腊文也好，在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这三种语文，一般来说它的意思就是主人或者主长，啊，是 master 或者 owner， 主人或者主宰，就是说一般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门徒，我们看福音书里面，有时候门徒称他为主，那时候门徒称他为主，主要就是这种一般性的用法，也就是耶稣是拉比，是老师，所以他们就称耶稣为主啊。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要知道，那时候门徒称耶稣为主啊，跟我们现在基督徒称耶稣为主的意义不一样，懂不懂啊？因为那是在一般的，你就是这个一般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字本身就是主人或者主宰的意思。你看，像奴隶，奴隶就称他的主人就是称主啊。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被称为主，这个意义就有了不同了。已经是不一样的意义了啊，已经不一样的意义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称耶稣为主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升为至高，啊，他就回到父那里，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称为主，就具有被升为至高，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意义在里面。那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父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称呼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为主，啊，所以他已经升，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啊，这个右边是我们用人类的语言跟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坐在全能者右边，意思就是说他跟那位坐宝座的是具有同样的全能。那么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他被升为至高啊，就成为那超乎万民，就是 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的时候，他最后讲到耶稣的复活，而且被高举赐下圣灵，所以他最后的结束他说，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此从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称耶稣为主。当早期的信徒宣告耶稣是主，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也是一个基督论，耶稣就是神，因为他就得着跟神同样的，不是说他得着，就是就显明他是跟神一样，具有同样的权柄和能力啊。所以我们就是承认耶稣他享有独一的神所拥有的尊贵、圣洁、权柄、能力啊，一切的神性等等啊。所以耶稣是主，不是一个很肤浅的一种宣告。我们啊，今天常常讲耶稣是主，我们真的是滥用这种宣称。我们讲的时候有口无心。我们很多时候啊，传福音，告诉别人，领人啊来接受耶稣。我们说，哎，你信不信耶稣是主啊？是。可是我们应当要把这个意义给人怎样讲解清楚。讲解清楚以后，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领人做门徒？我们必须降服在他是君王的权柄之下，我们必须降服在他是那个主绝对掌权作王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权之下，来做他的门徒啊。所以我想我们传福音，我们知道一定是个过程，不是今天就叫人家做个决志祷告，我们就说啊，这个人已经信了。我想至少我们自己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OK，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帮助他明白这个真理，而且他需要计算代价。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若不爱父母妻子儿女，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若不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他说什么？你们哪一个盖一个房子不先做下算计算计？你有的钱能够盖成不能够？啊，哪一个人出兵不先做下算计算计？你有10000兵，可不可以去抵挡人家的20000兵？耶稣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先计算代价。你要跟随我，你要知道跟随我是要怎么样？是要真正尊我为主，要完全的来顺从、顺服、跟随。如果你要完全顺服我，是要付代价的。你要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所以呢，这样子来看，他不要我们随便的做出一个有口无心的一个承认，他要我们想清楚，我们这样子口里承认是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我们的选择，人生的一个选择。好，所以这只是我们来明白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应该今天很多时候很轻率的叫别人说，哎，你是不是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要帮助他有这个真正的实质。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同一件事，就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我已经说了，主要是针对前面生命记30章的口里跟心里啊。那么心里信神，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过去式。是心里相信什么呢？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过去式，就表示这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而且是一次 完成的事情啊。那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好像过去是现在是那么看重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植根在历史的事实里面，不是一个虚构的，不是只是一个这种叫做是神奇故事，是历史里面的事实。基督确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确实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确实从死里复活，很重要。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里面，所以神教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过去式，简单的过去式，表明是历史上一次的行动。好，那么但是我们看哈，为什么这里保罗说只讲说要信基督的复活，就是说这个信心的内容为什么焦点只放在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没有讲到基督的死，然后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把这个信心的内容好像很集中的中心点放在基督的复活？保罗这样子做，他的意思不是要贬低基督的死，也不是要贬低基督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这是我们要先说明的啊，不是要贬低基督的死跟他其他的工作，就是说他在地上他的传道教训，还有他的医病赶鬼这些事工，不是要贬低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不是要贬低他的死，同时也不是叫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事情上转移。但是保罗强调基督的复活，确实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保罗单单以基督的复活来强调这个信心的内容，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救恩的确据，或者这样讲啊，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也死了，就表示他跟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都是罪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为基督辨明他有别于我们，他不是罪人，所以他不被死拘禁。而且第二，既然他不是罪人，他不被死拘禁，他是义的，他才能够替我们在神的法庭赎罪，对不对？你想啊，在人类的法庭，罪人可以替罪人死，为什么？假设今天我犯了死刑罪，然后 Rosanna 说，法官啊，我要替师母承担这个死刑，可不可以？可以，人类的法庭是可以的，可是在神的法庭是不行的，为什么？罪人怎么能替罪人在神面前来赎罪呢？所有的罪人都要被定罪，对不对？所以即使我要替 Rosanna 要替我死，神也说没有功效，没有功效，你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要替师母死，有什么果效？在神的法庭是不行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必须一个完全的义者，没有罪的，他才能够在神的法庭替我们担当这个罪，才有功效，才算数啊。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救恩的确据，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为他辨明显明他是那位义者代替不义的，他是那位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他才能够怎么样替我们赎罪，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懂不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才会说，若说你们有人说基督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心就是枉然的，就枉然的啊！所以基督的复活有这么大的重要性。那确实，其实你讲基督复活肯定包括基督的死，没有死怎么会有复活，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并没有贬低他的死亡，但是确实这个复活的重要性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了，就枉然了啊。那我给你们两个经文，这个 义者取代不义者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义者取代不义者，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保罗说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但是我们要说明，刚刚已经说了，这只是从两个方面，就着生命记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件事，所以我们所要做出的回应是一个简单的回应啊。那么很清楚，从罗马书的上下文来看，譬如九章三十节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然后我们看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到义。然后我们看接下来第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所以从整个上下来看很清楚，心里的相信是那个最基本的条件，信心是最基本的条件啊。但是口里承认其实是内在信心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 OK。 所以我刚刚一直说了，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回应，是不可以分的啊。所以我们不可能只是很肤浅的嘴里像说我信耶稣，心里没有真正的啊有这个信心的实质，这样子是没有功效的。那所以我们必须真正的以外面口里的承认表达内在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我们要不可要小心，不要把口里承认做很肤浅的应用。我们今天啊在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责任啊，使他们明白这个悔改相信啊，而且基督是主啊，是怎么样真正的意义是如何，帮助他们去明白。那也因此心里相信的内容跟口里承认的内容必须是怎么样，是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不是口里承认一种东西哦，你口里承认耶稣会是主，你心里相信另外一样，就是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其实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口里也要承认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同时心里相信耶稣是主。换句话说，这个口里承认的内容跟心里相信的内容必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是一件事啊，是一件事。好，所以保罗在第十章的第九节，他给他们说明这个信心之道，也就是这个福音离我们很近。多么近呢？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回应，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需要做很多的努力，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去得到。那这个简单的回应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口就可以做的。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到。你只要做出这样的回应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这个人的救恩。好，这是保罗在九节来解释第八节这个福音，这个信心的道怎么样离我们很近呢啊。好，然后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是进一步解释。怎么样进一步解释呢？其实好像第十节讲的跟第九节讲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那么我们要看怎么样进一步来解释。首先我们看看它的结构，第十节进一步解释第九节，是呈现相反的次序。第九节是先讲心里认耶稣为主，对不起，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九节，先讲口里再讲心里。可是第十节是先讲心里再讲口里， 所以这个我们说又是回到那种交错配列 A B B prime A prime 啊，就是我们说像一个 X 一样啊，先讲口里，然后心里，然后接下来是先讲心理，再讲口理，这是交错配列啊，就是 A B B prime A prime。好，那第十节怎么样进一步来解释？进一步说明第九节呢？首先，第九节的主词是什么？第九节的动，它的这个说明的主词是谁？谁？主词在第九节是什么？如果用文法的话。那个动词的主词是谁？
你，
对，好，第九节的主词是你。为什么用你？因为它要配合第八节引用生命第三十章，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所以第九节说明的时候，它就说明这个信心之道，这个福音离你多近呢？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但是第十节他就把它转成很一般性的，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那这个转折是为了要为接下来十一节到十三节铺路，因为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要强调每一个人，每一个信的人都可以得救啊。所以这就是第十节怎么样进一步来解释第九节。首先他把这个主词做了一个转折，从第九节只是针对你啊，当然第九节的你是因为第八节引用的生命记，然后第十节就转为人，人心里相信，那么哪一个人他心里相信就可以承以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就可以为接下来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个普世性的应用，意思就是说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啊，普世性这个 universalism 这个普世性的应用来铺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十节跟第九节是互相的呼应，而同样是用第九节的那种修辞的表达法，也就是说用心理跟口里这种修辞的表达法，他可以只要一句话说，你只要做一个回应就可以了啊。他用口里心理这种修辞的表达法，那在第十节的结构，第十节句子本身来看是两个平行的子句，第一个子句是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第二个子句是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两个是平行的啊，两个平行的子句。所以从这样的结构来看，所应许的称义跟得救意义没有不同，意义没有不同，也就是说称义跟得救是用一般性的表达方式来说，在心里相信跟口里承认所造成所带来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新的关系。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使我们跟神之间造成我们跟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那他用称义跟得救来说明我们跟神之间这个新的关系，或者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是如何的一个对的关系呢？就是称义，还有呢就是得救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说明这里的称义跟得救并不是说这是讲两件事，跟前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讲一件事，同样的可以称义可以得救也是讲同样的一件事。好，那么接下来十一节又有一个因为啊，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十一节保罗再次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有什么目的跟意义？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个以赛亚书，又再一次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十一节保罗再次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有什么目的呢？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般来讲，先说一般来讲，保罗要引神的话来支持他前面所说的， 因为第九节第十节他说的话必须以神的话来支持啊，而他以神的话来支持他在九节十节所说的，他在九节十节讲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讲什么？讲信心跟得救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第九节跟第十节最主要是讲信心跟得救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来支持他前面九到十节所说信心跟得救之间的关系。好，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九节十节这个哦，对不起，我们就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那这一节在前面九章三十三节曾经引用，我们就不用再花时间看，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九章三十三节的时候曾经引用过，在那里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是说神在锡安放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是怎么样？信靠的人就必不至于羞愧，对不对？好，那我们有说在第九章三十三节，在第九章三十三节我们解释保罗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说后面那一部分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保罗在引用的时候加了一个他，记不记得啊？三十三节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没有那个他，他只是说信靠他的并不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着急，我们那时候看到原来是这样说啊。那么我们就解释说当保罗加上这个他，他是有个目的，因为就可以来解释前面那块石头，以至于我们知道在保罗那个时候的信徒就已经把这个石头解为是基督了，是不是啊？那时候的人就已经把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他在神在锡安放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就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好，在这里我们看十一节的引用同样是加了一个他，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这个对象就是谁？就是基督。 OK，第二，这个在十一节的引用跟第三十三节的引用，不，三十三节这个 trust 中文就是信靠，但是你看十一节是什么？相信，是 believe， 是相信啊。所以保罗在十章十一节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的时候，他是用相信这个字，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跟前面九节十节的相信连在一起，他没有用信靠，这意思相信跟信靠本身的意思是没有差别的啊。但是他用另外用相信这个字，就跟前面九节十节提到相信就可以联系在一起，这样子来支持他在前面说的相信的人就可以得救，懂吗？啊，所以他做了这样子的引用。那羞愧怎么样是羞愧？羞愧在圣经里面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表明在将来审判的时候被定罪，所以不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想的面子的问题，圣经里面不是在考虑面子的问题，在神面前没有面子的问题，有罪就要勇敢的怎么样承认自己的罪，不仅在人神面前承认，在人面前也要勇敢的认罪。那所以这羞愧是指的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被定罪，凡是在审判的时候被定罪的人就是羞愧，所以不至于羞愧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不被定罪。那换一个说法，就是当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审判中被拯救出来，也就是不被定罪，能够从审判中被拯救出来，这是圣经里面得救的意思。好，我们其实第一章就讲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啊，叫一切信的人，凡是相信的都可以得救。那里我们就已经说明了，得救基本的意思是从神的审判中怎么样被拯救出来，不至定罪。 啊，不自定罪。好，但是这里保罗引用这句话还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这个十一节的直译，如果按照希腊文直接翻译，跟我们现在中文这个翻译不一样啊。我们中文跟 NIV 都是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它没有一字一句的回到原来希腊文。如果一字一句回到原来希腊文，十一节是这样子的，是没有一个相信他的人将会羞愧。我们这里是反过来讲，凡相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他原来是没有一个相信的人将会羞愧，没有一个相信他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他的人将会羞愧。那这个没有一个是保罗他加在这个句首，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引用，目的就是要为接下来十一节到十三节铺路。因为接下来十一节三到十三节是每一个相信的都可以得救，所以他刻意说 no one 没有一个啊，英文就是 no one， 没有一个相信的人会羞愧，就为接下来他要强调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得救来铺路啊。所以回到前面第四节那个普世性，就是每个相信的人都可以得救啊。好，所以他这样子引用可以来支持他下面的一个论点跟立场。所以这个第十一节你可以说就是前第十节跟十一对不起，第十一节又是九十跟十二十三之间的一个转折啊。好，那第十二节又是因为，第十二节就是要来说明每一个相信的，来说明那个每一个啊。所以我在你们的题目上把每一个框起来，他要说明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呢？说明那个每一个，所以十二节就说明了。十二节怎么样说明每一个？他用什么样方式来说明每一个人？并没有分别，对。然后他举出哪两种？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哈，对，强调的是并没有分别每一个人。可是没有分别是什么样人跟什么样人没有分别呢？他是用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我们知道这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读，我们会不感受到那个强烈，那个没有分别那种强烈的哈。我们今天都已经都是在我们看种族，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差别了。可是我们要知道，对当时的人来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希利尼人也就是外邦人。记不记得我们引用我们谈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们原来是在什么？是神的所立的诸约之外，在所应神跟他们的应许之外。换句话说，这些外邦人是不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有分别的，而且是根本的差异，因为他们不是神立约的百姓啊。但是他现在说明没有分别，所以他就特别是说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没有分别。那么在前面第三章，记得的话，三章的二十三节，其实是我们中文圣经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在那里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中文圣经的标点是把并没有分别归到上面去了，神的义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可是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这个没有分别更好的是归到下面去，世人都犯了罪，没有分别，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就罪犯罪来说，他们都犯了罪，他们都得罪了神，他们都要被定罪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分别在三章二十二节是讲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得罪了神，都要被定罪。 然而我们现在到第十章看到，现在讲的没有分别，是神在基督里提供的救恩，同样是赐给犹太人，也赐给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从罪和审判的角度来看，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没有分别，都是得罪了神，都要被定罪。从神应许给人的救恩来看，在基督里赐给人的救恩来看，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也没有分别。这个救恩不但赐给犹太人，也赐给希利尼人啊。所以这里他说明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他说希利尼人跟犹太人没有分别啊。但是呢，十二 B，因为众人同有一个主，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所以十二 B 是来解释十二 A， 讲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为什么没有分别，为什么他们啊、是在神赐给人的救恩这方面他们没有分别。他说因为众人同有一个主。那我们在九节已经看到了，口里是认谁为主，认耶稣为主。所以这里众人同有一位主，这里的主是谁？也是耶稣啊，也是耶稣。那么保罗说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为什么没有分别呢？因为他们口里都是认耶稣为主，所以耶稣是众人的主。耶稣是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他们都是口里认耶稣为主。那么因此在基督的里面，耶稣是众人的主，他们都口里认耶稣为主。所以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基督就是他们的主，耶稌是众人的主。那么我们还是要强调哈，耶稌是众人的主，说出我们要降服在他的主权治理之下，同时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求我们要向他怎么样敬重，要求我们要向他敬重。耶稌是众人的主，既然是讲我们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他就要求我们要对他敬重，要向他效忠。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没有分别呢？因为他们都是口里认耶稣为主，所以在基督里耶稣就是众人的主，也要求我们众人都要对他效忠。好，然后他说那么我们如果向他效忠，他说他怎么对我们呢？他要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这个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我们把它直接翻译哈，他要赐下财富给一切求告他的人。他赐下财富，我们中文翻成后代，其实那个我们把它只是用动词，其实他要 shower riches 啊，英文就是财。Riches 是财富，这个复数是指的 wealth， 是财富的意思哈 ，wealth。所以我们把它翻成直接翻译，他要赐下财富给一切求告他的人。那我们来先解释求告他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哦，求告他就是向他祷告，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求告神主要的意义跟旧约一样，是向神呼求神的怜悯。跟恩惠，求告神是向神呼求神的怜悯跟恩惠，是来向神呼求神的怜悯跟恩惠。那么基督凡是来向他呼求他的怜悯跟恩惠的人，基督就会赐下财富给他们。那我们要来看这财富是什么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用财富这种 language， 这种言辞，这种词句言辞来表达神在基督里，或者说神在他的儿子里面，并且 借着他的儿子要赐给他的百姓神那个无限量的资源，神在基督里，并且借着基督，一个必须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而且是要借着基督来赐给我们的。神在他的儿子里面，而且借着他的儿子所要赐给人的无可限量的，是 unlimited 的，他不是只给一点点哦，他是无限量的给我们，无可限量的神的资源，神从神的来给我们的资源啊，这个 resources 给我们的这个资源。那这个资源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就被定义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这个财富呢，是指所有的资源。这所有的资源当然包括基督要赐给我们能力啊，赐给我们神的宽容忍耐很多，不过在保罗书信里面最主要会集中在神给我们的怜悯跟恩典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凡是来到基督的面前向他恳求怜悯跟恩惠的人，基督就会怎么样，赐下无限量的怜悯跟恩惠给我们，基督就会赐下他的财富给我们。他的财富包括他的良善、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忍耐啊、他的恩慈啊、他的宽容等等。这个财富，这就是保罗用财富哈，这个是很丰富的表达法。我们有地上的财富，我们很有钱，神很有钱啊。神的财富是神向我们显施予给我们他丰富的慈爱，他丰富的怜悯，他丰富的恩典，他丰富的忍耐，丰富的宽容，丰富的良善，是无可限量的。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丰富了，啊，就翻成丰富，啊。但是我们要这样了解，我们才可以感受到那个这个文字要启示那个真理，啊，我们才晓得怎么来敬拜这位神。所以呢，换句话说，神怜悯的门已经大开，神恩典之门已经大开，只要来求告他，我们就可以得到啊。或者换一个说法，神恩典的门已经大开，只要做出一个回应，做出信心的回应，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就可以得救。这些都是一样的表达方式啊。神怜悯的门、恩典之门已经大开，我们只要来求告他，我们只要做出信心的回应，我们就可以得着，就可以得着。好，最后十三节，保罗又是因为，那我们知道他又是来用一节旧约的经文，神的话来支持他在第十二节讲的论点，支持他在十二节说每一个求告他的人就可以得救啊。好，那他引用的是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我们看一下约珥书好不好。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好，在约珥书里面哈，我们也是要把那个上下文来看。约珥书是在何西阿书后面，约珥书第二章我们念过去，有些我就跳过去哈，那你们就跟着看。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了。这里警告说耶和华的日子要到了，耶和华的日子，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好，耶和华的日子，我先解释一下，先知在宣告神的审判跟神的应许的时候常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约珥书、西班牙书、阿摩斯书都有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呢？ 这里显然你一看，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雾黑的日子，所以这不是个好日子啊，不是阳光充满这个温暖的日子，这不是个好日子。所以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要向他的仇敌施暴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要刑罚他仇敌的日子。那么所以从旧约到新约，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是向谁提出警告呢？是向神的百姓提出警告，就是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对耶和华的日子的了解是很正确的，是耶和华要向他的仇敌施暴的日子。而以色列人怎么来理解呢？耶和华的仇敌是谁呢？凡是跟神的百姓为敌的就是耶和华的仇敌，对不对？啊，这神对亚伯拉罕说，谁要是祝福你我就祝福他，谁要是咒诅你我就咒诅他。所以耶和华的仇敌就是与神的百姓为敌，这句话说的。所以以色列人读这个看耶和华的日子是神要为以色列人怎么样施行报仇的日子，就是为他百姓施行报仇的日子啊。但是先知书，你特别你看阿摩斯书你就知道了，阿摩斯说你们不要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来了你们就欢喜，以为耶和华要向你们的仇敌施暴，你们就是他的仇敌。为什么？他们转去不跟从神，应着景象，先知从早起来警戒他们，他们还是不听，所以耶和华要对他的仇敌施暴。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基督第二次再来，因为那个时候基督要怎么样？要除尽地上一切的邪恶，除尽地上所有的神的仇敌。但是我们晓得先知书是首先写给谁的？写给神的百姓的。所以这里是对谁说？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这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神要刑罚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做了神的仇敌啊。所以你看新约不信的人，保罗说我们从前是以神为仇的，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仇敌。 OK， 好，那所以神怎么样来刑罚他百姓？我们知道就是神兴起亚述帝国，神兴起巴比伦帝国，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因此接下来就用这种我们说就是启示文学，就用象征性的来讲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看他说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然后他就描写这个蝗虫是如何如何，但是你看到第十一节你就知道这所谓的一对蝗虫，第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这个蝗虫其实就是用象征性的说法讲论耶和华要差来的军队，这军队就是他兴起要来施行刑罚的。所以十一节说他的军队队伍很大很强盛，就用这个蝗虫来描述。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描述最后的应验还是应验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知道那时候会有战争，米吉多战争这些仇敌的军队要来，那神要这个军队，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谁能当得起呢？神要刑罚他的仇敌的日子啊，是可畏的。因此先知接下来就呼召他们要悔改。所以肯定约珥书首先是写给神的百姓，首先是针对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刑罚，神要借他们来刑罚他的。所以耶和华说你们应当哭泣，虽然如此你们要哭泣悲哀禁食，一心归向我，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会转意后悔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所以你们悔改吧，神会或许会后悔不降这灾啊。然后十五节开始就是神的应许了。我们知道每一次先知宣告审判的时候，都同时宣告神的应许跟安慰，所以就是应许，应许就是应许，要叫他们，这二十一节，所以你们地土啊不要怕啊，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又要应许他们的地可以有丰富的物产，而且应许神要赐下甘霖啊，而且呢要把这些军队，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呢，我就要补还给你们啊，我要把他们赶逐离开你们，使他们第二十节，北方来的军队要远离你们啊，然后这个东方来的也要赶出去，怎么样等等之类。所以呢，这神就回到他给他们那个立约的应许。然而在二十八节，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里神应许一件事，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神说我要用我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这时候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在五旬节就用这段经文来解释说，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就是应验约珥书所说的，是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最后末日的审判，神刑罚他的仇敌的日子未到以前，神要赐下他的浇灌他的圣灵在凡有血气的身上。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呢？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啊。好，我们了解了这个约珥书，我们就看保罗怎么来应用。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罗马书，保罗应用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说他是为什么引用约珥书呢？因为在第十一节的最后他说他赐下财富给一切求告他的人，而约珥书提到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所以这里那个求告是那个连接点啊，因为十一节讲到求告，而约珥书这节经文也是提到求告，所以他为什么引用这节？第一个，因为这个求告是十二节跟十三节之间的连接点。好，那刚刚我要我们讲到求告的是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说按着耶和华他启示他自己，他的名就是他自己啊，按着耶和华他启示的他自己来向他呼求拯救，按着耶和华所启示他自己，因为他的名就是代表他自己啊，他所是和他所做的，按着耶和华启示他是谁，他所是和他所做的来呼求他的拯救。耶和华的名我们说过了，就是我是，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名启示耶和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他所做的事，他的名字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所做的，所以就按着这个来向他呼求拯救。但是在这里保罗是说求告谁的名？求告主的名，就是求告耶稣的名，那当然就是按着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就是耶和华拯救啊，是神要来拯救我们，他是神所差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就按着这个名我们来呼求拯救。所以在这里保罗引用的时候，他把耶和华以主来取代，这个是符合犹太人的，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你读犹太人的圣经的时候， 凡是遇到耶和华的名，犹太人不敢直呼耶和华，他们就用主来取代阿多奈啊。所以保罗这样引用是合适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层意思，在上下文里面这个主就是耶稣，所以就可以看到再一次看到基督论，耶稣就是那位跟耶和华一样，就是神，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神，他拥有跟耶和华一样的神性、全能、圣洁、尊贵啊等等。好，那么接下来保罗引用约珥书还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呢在罗马书第十章的上下文中有两个重要的名词，保罗引用约珥书就把这两个重要的名词联系在一起啊，所以他引用约珥书要把第十章里面保罗经常出现的两个重要名词联系在一起。第一个重要名词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凡 everyone 凡啊，或者 all 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第十章的第四节，凡信他的，每一个信他的。第十章的十一节，凡信他的，每一个信他的。第十章的第十二节，一切求告他的，每一个求告他的。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在第十章是一个重要的名词。在第十章第二个重要的名词就是得救。第一节，我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第九节，你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这个得救和每一个在第十章是两个重要的名词，保罗引用约珥书就把这两个重要名词连接在一起。凡，也就是每一个，每一个求告的人就必得救，每一个求告的人就必得救，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救恩。那当然在第十章他也用另外一个，就是得着义啊，得着义或者说称义。那我们说得救称义都是讲到我们做出这个信心的回应，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好，我们先停一下，你们可以问问题。好，因为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传福音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有没有指向某种人传？因为这里很清楚，特别在这里很强调每一个，每一个愿意信，以至于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让他有机会来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是不是指向某种人传？譬如我们指向中国人传，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英文不好啊，啊，讲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只是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的邻居大部分是美国人， OK， 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也应当有这个责任，神也给我们这个托付？或者我们只向某一种人传，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啊，这个我跟他比较有话题，因为我们的专业比较一样一致啊，所以啊我跟他传比较这个能够说得清楚。那有些人我跟他讲很难呐，啊，譬如说啦，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要怎么去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传福音？也许我们会觉得好难啊，我不会跟他，我不晓得怎么去跟他讲，所以我们就不跟他传了。那让别的人也是跟他们比较啊，好像说可以认同，让他去讲好了，等等之类。我只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反省。我们做一个警察，今天我们来传讲这个福音的道，信心之道。保罗很清楚，在他们那个时代，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所以你记得安提阿教会怎么开始的吗？因为斯提凡的事情，门徒就四散，有人就走到这个安提阿这一带啊，弗里加啊什么。 但是呢，他们只向犹太人传。可是其中有一些人，他们也向说希利尼话的人传，于是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在安提阿就成立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所以，我们也应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英文不好没有关系，英文不是一个真正的障碍。真正的障碍是我们不肯顺服。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说不清楚的话，圣灵可以做很多超过我们所做的。说不定你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你就圣灵就打开他的心。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好像不行啊，不会啊，我不行，我这个我的能力不够啊。那每一个我们周围的人就是我们基本的资源，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做一点检查，在我们传福音的地方，真的是神是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神把我们摆在这些人的周围，我们就有责任，不要只像某一种人。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